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会把整章的圣经先念一遍。对，然后我们还是照往常的做法，弟兄们念一节，然后姐妹们念一节，我们把整章都给念完，一起来。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如今他们知道，凡您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您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子。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这一个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你自己的恩典的同在。主，我们刚刚读了记载在圣经上你跟门徒分别前的祷告，当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你的祷告，当我们今天在一起来思想记载在圣经上这一个重要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主你自己圣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听得懂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明白进入你自己的心意。主，愿你照着你应许的，当你的儿女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来在我们中间，你来教导我们，你也来得着我们的敬拜，越过我们人一切的限制和软弱，不管是讲的听的，主你能够透过圣灵没有难主的将你的话解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并且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亮光。主，我们需要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约翰福音十七章在历史上经常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在认识读过旧约圣经的人就明白，那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牛羊的血进入至圣所去见神的时候，非常非常庄严，非常非常神圣的时刻。所以在历史上很多的人读到这一章，他们的心都非常敬畏，甚至有不少的人都不敢讲解这一章的圣经。当然他们的心是纯敬畏神的心，我们为此也向神感恩。那当我照着这个福音书的次序跟大家来分享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那照着次序今天来到了约翰十七章，我真的是觉得很难很难能够把大家跟大家一起来细细的尝到主这篇祷告里边给我们的许多的教育跟启示。我比较简单的就是认为，如果主耶稣是当着门徒的面，这里记载的很清楚，耶稣说完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那就是说
当主耶稣在约翰十四、十五、十六这一些详细的临别的嘱咐门徒的事情以后，他是就向天父做了一个非常从他心里的极其重要的祈祷，而这一个祈祷他是开声的向天父说，也就是说他是要让门徒也听见，甚至圣灵感动门徒约翰把他记载了下来。所以我就认为我们都应该来恭敬的来读，而且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有敬畏的心来读。因为主耶稣做完这个祷告以后，马上就被逮捕了，马上就被送去受不法的审判，马上就去上十字架，成就他从天父所领受的那一个的差遣。所以在这里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从约翰十七章第一到第八节这个祷告，整章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到第八节主要的是讲到主耶稣奉天父的差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所成就的这整个的过程跟内容，是他自己的事工，是他被天父所差遣的事工。所以他说，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在这个时候他这样的对天父说。那么从第九到第十九节是为着主耶稣身边那一群的门徒祷告。那么到从二十节去到末了的二十六节是为整个教会的祷告。因为从二十节开始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在第九节呢，我说他是为门徒祷告，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所以我觉得这三段其实分得很清楚，在记载下来的当中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也称为跟门徒临别前的祷告，有三个重要的内涵在里边。一个，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整个使命，再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身份，他来做什么，他成全了。第二件，他开始为他身边的已经蒙恩的这帮信徒祷告。然后最后，为着那些因听见福音而信主的众信徒，就是教会祷告。那靠着主的怜悯，我们开始会来这一章来思想这些话对我们的提醒。 主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你记得在第十三章那天逾越节的晚上，主跟门徒们最后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到吃饭的期间，主曾经给了一块饼给了犹大，对他说，你要做的事就去做吧。然后犹大拿吃了那个饼，他就出去了。那当时很多门徒还不明白是什么事，以为犹大是出去买东西，但是主当时已经告诉他们得很清楚，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是谁。当时当犹大出去的时候，主就说，当犹大出去以后，主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所以这一个时候很清楚是指着主要钉十字架的这一个事件，而且主耶稣来钉十字架这整个事件，在主的祷告中给我们看见，这是神托付他来做的事。所以难怪我们常常听见人说，主耶稣生下来就带着一个清楚的目的，要去为人死。他是带着一个非常清晰的被差遣的目的来到地上。神托付他什么呢？就是要让他能够成为了叫罪人可以得蒙救赎，可以藉着他的救赎，罪人可以与神和好，罪人可以因此得着重生。所以我们的诗歌里边有一句诗歌，你们大家都很熟的，如果不是因着耶稣来到，恩典就没有门路可以来拯救罪人。这是神在永恒的旨意中已经定下的非常奇妙满了慈爱和智慧的救恩。然后主在这里说到，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显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这里主指出一件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太大留意的， 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自就是永生。说一点我们容易明白的话，就叫做什么叫永生，完全根据于一个人同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难怪他的门徒约翰后来老年来写书信的时候就这么说，人有了耶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弟兄姐妹听清楚，不是我去教会听道理，接受了人跟我说什么，我填了一张表，我同意某个信条叫有永生，不是，是有了耶稣你还有永生，没有耶稣根本就没有。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实，他来是把生命带来给世界，他来救赎罪人，而且接着他的救赎叫人得着重生，在我们平时的经验中叫做新生。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而这个新造的人，这个已经重生的人，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得着了永生，有永生。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说，整个福音的内容的的确确只是关于在耶稣里边有生命，人怎样的需要因信他而得着罪的赦免，因信他而得着这一个重生新的生命。在希伯来书上也说到，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到幔子里边，使罪人就可以因此与神和好。如果我们知道主来的整个的使命就是来寻找罪人，拯救罪人，给人永生的话，那我们就懂得为什么我们需要全人尽心尽性尽意的来让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正如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说起的，凡信他的就是把他接到心里来的人，神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得着的这个生命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实在，我们需要常常的活在这个生命的关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注重，去把留意的是主之外的许多的做法行事道理，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让主在你心里天天的做你的主，顺从他，听他的话而来生活。 所以主在这里说，父啊，第五节，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显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这一句话里边，他提醒我们，他的神性未有世界以先，他与父所有的荣耀。在这里他还是再一次要提醒我们，他不仅仅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也是完完全全的神。在圣经里边记载到，这一位在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这里说的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之先的，并且万有也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他所造，不只是他所造，而且是为他而造。他在万有之上，万有靠他而立。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是神的身份。他不是历史人物，因为太伟大被捧为神明，他是神有意义的，有目的的来成为了肉身。所以圣经解释到这个过程，就是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完全的人的时候那一个柔美的形象。所以我们一面看见主在这个祷告里边充分的告诉了我们，他就是神，万有是靠着他造的，也靠着他而立的，但是他为了成全天父的托付，为了要把罪人拯救，他就虚己，取了人的形象，他又成了完全的人，然后谦卑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不管你怎么样，从哪个方向来思想耶稣，你都会深深的知道，他是那样的崇高，他是那样的温柔谦卑，他是那样的远超过我们的智慧所能理解。今天我们太轻易的用一些的个人的经验，或者用一些的道理来代替了对主自己的认识和关系。当他道成了肉身之后，他就说，第六节，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来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主在这里说到，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天父之，来到他这里得救恩，他说是天父赏赐给他的。主在前边第十章的时候就清楚的也说过，他说凡是我父赐给我的人就必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差我来的意思就是叫他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失落。因为天父的意思就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说完这些以后，主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我父的恩赐，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记得主耶稣也说过，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蒙恩得救，你听见这些话，你会何等的高兴，何等的可靠。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特殊，所以神就拣选了你，是因着神非常非常的怜悯和慈爱，他就拣选并且预备了一个救恩，一位救主给我们。所以我们得救整个是神的恩典，我们必须常常感恩，同时我们也会被提醒，既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就有了责任，因为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着永生。他已经赐下了，事实也在这里了，但是人呢，需要去接受啊，需要去信，把它接入心中啊。所以有一位早期的基督徒一句话对我的影响，我初初信主以后觉得他那句话意思很好，他说一个人能够得救全然是恩典，没有半点可以自夸。为什么？因为是神拣选了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给我们。所以主来到地上接受那么多的痛苦，为要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救主。但是这一位基督徒又说，一个人如果沉沦灭亡是咎由自取。你不能埋怨神不救你。所以我在这里提醒的是，不要被预定论的某种错误所影响，以为说有些人是预定他不要得救的，不得救是人选的，神是预定要人每个人都可以得救的，因为救恩是为一切的人预备的。 但是
同时
因为全是恩典，也就全是你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他自己选取拒绝救恩带来的后果。所以在这一个祷告的前半段，主就很清楚地指出他来带来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他自己的身份又是何等的奇妙。他是永远的神，他也是完美的人。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因为我们如果知道是神来拣选了我们，来把我们赏赐给耶稣，那你就会相信说，像主耶稣自己说的，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的羊夺走。你记得当保罗跟信徒们诉说这个福音的过程的时候，他说到这个救恩的奇妙的时候，他后来就这样的惊讶的呼唤说，有神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们？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还能来定我们的罪？谁还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世上许多的艰难、反对、饥荒、失业等等等等的不幸吗？保罗后来很肯定地说，都不可能，因为我们的主必定胜过了一切，也保守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地跟他一起进入他的荣耀。所以这主耶稣在这个祷告的里边第一段，不止再次详细的让我们知道他的道成肉身来成就的伟大的救恩跟荣耀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宝贝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就会更加的安心面临我们每天的处境，因为我们也能够像使徒们那样说，主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前途已经这样被命定了，那么我们还怕今天什么艰难吗？我们还怕今天是自短自战的苦难吗？因为他都要为我们成就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主说他已经把神启示给了他的门徒们，在整个的过程中他很高兴地说，我回到现在要回去了，回到天父那里，他求天父让他荣耀儿子的名，儿子也荣耀天父的名，并且我们也心中很感恩的是，在创世以前他就拥有的一切神性的荣耀、权柄、尊贵，其实早是在哪里，但是他现在回去 多了一样东西，是什么呢？他现在回到荣耀里边，他还带着人性。以前在神的荣耀里边只有神格的一切荣美尊贵，但是当主耶稣成为人以后，又回到成全了救恩，又回到荣耀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将会跟他一起会在荣耀里。因为他说，天父啊，你给我的荣耀我也给他们。有一天在荣耀的里边还有一个曾经那么卑微，那么污秽，那么下流，连自己都不喜欢的人，他竟然被改变，因罪得赦免，因更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今天有一天成为了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得救不仅仅是罪得赦免，不仅仅不用再害怕死亡，不仅仅不再受撒旦的辖制，还有一个荣耀的结局，就是耶稣要领众子进入荣耀。所以你我谁也不可轻看谁，谁也不可以自暴自弃，因为神要把你我带到主自己的荣耀的结局去。你也不要自高自大，再伟大的人，再有本事的人，他们在短暂的时间里边全部化为无有。你看历世历代多少帝王，多少独裁子，多少世界的征服者，他们现在在哪里呢？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建立一个军队，他没受过哪个高校的学习，他没做过某个行业的事业，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影响了整个的历史，一切的人类。所以如果在座的还有人还没信耶稣，我巴不得你明白耶稣所带来的那一个极大极大的救恩，带来给你今天就能够尝到不止罪得赦免，人得新生，你还可以有一个极其荣耀的盼望，因为那是神自己所定的美意，加上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的事实，开通了一条得救的路，再加上又差遣圣灵来，在每天来陪伴，来指导，来纠正，以致我们哪一天都可以进入主为我们预备的家里边去。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非常安心接受今天主给我们的各种的恩典，哪怕人看起来不大舒服，我们还是为着主的恩典心充满感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要跟门徒分别以前，你向天父发出一个极其神圣的祷告。主啊，你再次让我们看见你在地上的那些年日不是突然，不是偶然，
而是神永远的旨意，是神指定你，托付你要来成全这个救恩，因为他不愿一个罪人沉沦。主啊，你为着天父的旨意，你也为着爱罪人的缘故，你就自己来成为人，来忍受一切的痛苦，来被人侮辱，甚至被人钉死，为要叫这些仇恨你的人能够享受天父的慈爱，为了这些满了罪污的人能够被你的宝血洁净。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珍惜这么大的救恩，不要拒绝这么大的救恩，也让我们懂得，我们既因着你得以与神和好，我们也要去把这和好的话去告诉我们周围的人，好让他们能够同得这救恩的好处。求主将你自己的话更多的解释在我们的心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